殿要被毁啊，罗马人要来啊，就是把他们赶走被掳啊，这个凄惨的事情有关。但同时呢，主耶稣也把这个很靠近的苦难呢引申到将来，所以你要看，因为将来就是我们啊，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被烧被毁的那件事情啊，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已经完了，发生了。但是它是一个将来教会要承受苦难的一个缩影，它大概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三年八个月的时间啊，就是很可怜的啊，犹太人被锁在城里面，被围困，吃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啊，而且他们要吃自己的孩子。OK， 那里面的这些犹太人自己纷争啊，分内党的人就拿起武器来杀害自己的弟兄。OK， 因为怀疑嘛，大家都是出卖的，对吧？所以总之，你可以想象的悲惨都发生了。OK， 三年多的时间，那这个悲惨呢，主耶稣说将来就是我们了啊，教会要经历这些东西。你可能觉得为什么我要信耶稣？你不信你也要受苦的，不是因为你信耶稣才有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好好从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受死之前的这个教导，因为最重要的嘛，他才重复讲，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好吗？好，我不花太多时间。那笔记呢，我已经放上去了啊，你们如果要看，可以自己上去看。不过今天我就不用太多笔记啊，我只把经文打上来啊。你们看德语的博雅素雅，抱歉啊，那个字很小，我是欺负你们年轻人啊，所以你们应该眼睛比较亮，看得到啊。因为如果放大一点，根本就看不到，所以好了，没关系啊。好，不过如果你们真的看不清楚，你们看你们手上的圣经也可以啊。好，我做一点复习啊，就是一个月之前嘛，应该对，一个月之前啊，那时我刚回来，就讲这一段的前面一段啊，就是主耶稣吩咐门徒啊，你们记得啊，就是门徒很高兴，因为听说啊耶路撒冷要被毁了，他们很高兴，很奇怪啊，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呢，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毁，就是天国的来临。他说啊，这么快啊，没想到啊，因为他们本来以为自己要被磨练一段了，哎，发现哎，我还没被磨练，已经耶稣来了，耶稣这个天国都来了，好像很快就结束了。哎，基督说 no。搞错了啊，那个是拉比讲的啊，就是当时犹太教的这些律法师，他们扭曲了旧约的经文，就说当圣殿被毁的那一刻，其实是弥赛亚啊的天国降临。基督说不是，圣殿被毁还要等好久好久，中间还有很长的时间，之后弥赛亚才来。啊，差别就在这里啊，犹太人一下就进天国了，我们呢是信了主。还要等啊！哎，为什么要等？耶稣说磨练，没有人是可以不磨练而进天国的。磨练什么啊？像伯牙去做军训吗？不，磨练信心。OK， 你知道天国眼睛看不到嘛？啊，这个荣耀的天国眼睛看不到，你只有用信心眼睛看得到。所以你用肉眼你是会撞墙的啊！你就，当然我不是看太多。童话故事，不过我记得哈利波特有一幕，就是他要推车穿一个墙他可以进去嘛，平常人不可能，对，就是你怎么知道那边有一道门？信心啊。所以凡是信心没有被磨练的人呢，他都没有办法承受天国的福分。所以上帝是为教会好，把教会留在地上。所以基督徒就有两个弊病要去改啊，第一个就是呢自信，很骄傲，就觉得啊可以了，一直得救永远上天堂啊，天堂少了我一定没有乐趣啊，这个自信要除去。第二个基督徒常有的毛病呢，就是常常在还没有受考验之前，我们就想要得奖赏，对不对？就是想要，我们叫 shortcut 啊，我们很想要走捷径，对吧？没有真的就是被磨练完毕啊，那我们就很想说快点快点啊，能够多快就多快，用最快的方式去得到我们的安息。耶稣基督就告诉门徒要避免这两种的心态，因为这两种心态会让你躲避上帝的考验。 你呢？这个，你看啊，你读书是吧？嗯，就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特别啊。我回马来西亚的时候，有很多差不多跟博雅这年纪的，以前是小小的啊，现在开始要读大学了。因为我就问他你要读什么啊？啊，我喜欢呢、啊、物理，喜欢化学，啊，有没有去读？哦，不要，为什么？太难了，啊？因为现在年轻人读书是找容易的读，我们以前是找能够找到功的东西读，对不对？虽然都是数理化嘛。现在年轻人读什么？什么舞台设计啊？我说舞台设计是基本常识啊，还要读的吗？哦，什么读一些很玄的，而且有的东西根本就是，对啊，我这样子也可能也羞辱了很多专业啊。不过很抱歉的说，就是太多人觉得读大学太难了，人就选一些很容易毕业的。你看到这种心态，其实我不是说只有年轻人有啊，其实父母也是这样，所以孩子才会这样的嘛，对不对？就是什么东西难一点的不要了，我有没有容易一点的啊？有没有便宜一点的简单的？基督徒就不能够有这种心态 ，OK？ 而且你最好也不要把这心态传给你儿子，就告诉他说啊，逃过麻烦的是聪明人，你那个麻烦以后会追上来的。你现在不学你还得学啊，以后学更痛苦了啊。所以基督跟门徒说，不要因为啊有这两种的想法，就最后导致了你们在地上的时候不受苦，因为多嘛，天天多，对，这边有苦难搬家，那边有苦难搬，一直搬啊，搬到一个觉得可以平安的地方，连最后都不用信心了，因为你靠政府来保护你就够了，你还需要祷告吗？我想在瑞士都已经是天堂了，对不对？如果瑞士人还祷告，我还蛮惊讶的。你们还需要祷告？你们都有那张你们的那个环那个什么社保卡，那个就是天堂了，什么都可以做的那张卡，不是吗？所以有时候反而最安全的地方反而是没有人祷告的，因为信心没有被磨练。所以基督说学他啊，你看我们的主是上帝啊，他来到一个最动荡的，当时的以色列是最动荡的。你看整个世界的中心啊，东方没有乱的啊，中国根本没有，那时都没有记载，当然有一些春秋战国的故事啊，但是你要知道整个核心呢，就是罗马跟这一批小小的犹太人的关系很紧张的，动不动哇就大军队就进来，你说竟然选身在那里，你说他真的是搞错了对吧？没有搞错，耶稣要我们学他，所以第一，耶稣说学他的榜样，他顺服，他谦卑，他领受上帝的旨意。所以基督在地上没有走捷径的啊，他每一天，你看他三十岁才出来，到33岁，他说我是神的儿子，我几岁都可以，他没有走捷径啊，他按照这个方式做，人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最后他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他承受了一切，连主耶稣在门徒的眼中升到天上，其实这个很宝贵的。那么我们基督教改革，就是改教之后的基督教啊，跟天主教就是有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当时是因为迷信啊。你们知道天主教有一个叫升天节吗？是我们没有庆祝的，我们庆祝这个复活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复活节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耶稣呢，一活之后就在地上跑来跑去，他没有升天的，他还不知道在哪里。但天主教最早还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了，40天之后他升天了。升天了，哎呀，不要啦，什么呢？超人吗？升天，耶稣不是暗暗升天了，耶稣是在众人眼前升天。为什么还要告诉你说，我受了这些苦，我现在在你眼前，我得到天上的荣耀，因为你看着耶稣上去的，没有火箭啊，他就上去。为什么耶稣要这样上去？因为他让你看到整个地在他的脚下。你们记得哪一段经文吗？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吗？等上帝把什么谁放到他的脚下啊？圣经不是有段经文吗？把一切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所以主耶稣那天升到天上，其实你就看到这个应许实现了，全地伏在他的脚下，他是神。基督说你学我，你就有我的结局。 你不学我呢，你就没有我的解决。所以你能够逃吗？你说哦，我要信耶稣，但是我不愿意受磨练。其实这很多是现在基督徒的心态啊。OK， 但我也同时说啊，我也是人，所以你问我要不要受苦，我当然说不要，我也不想啊。但是我鼓励大家了啊，彼此鼓励啊，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宗旨目标不是逃脱苦难，因为你逃不了的，一定有的。你看不信的人，连猫狗都要受苦，这么大的热天，你说猫狗不受苦吗？你关起门来开空调，你不让猫进来了，全地都受苦。为什么基督徒要拒绝呢？你拒绝你能够逃吗？不能。所以我们应该先去主耶稣，好吗？好了，不多说了啊，这个是我重复两次啊，希望你们记得。所以上一段经文呢，主耶稣就比较刺激的啊，因为讲给门徒听啊，也讲给我们听，他就举几个例子。他说第一个呢，一种苦难是全世界都要受的，耶稣基督说是战争啊、饥荒啊、疾病，这是前面讲的啊，你们回去看那经文，你看到。所以耶稣说这些都要在全地，意思说不是因为你信耶稣你就可以躲过战争，因为这是上帝对全世界的罪的刑罚，你活在这个地球你就要承受啊。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受苦啊、打仗啊，就说啊基督徒上帝不看顾啊，不是，耶稣讲过了啊。所以这一种的苦难是普遍啊，对全世界的。好了，接下来主耶稣就说特别对教会的。 OK， 另外的苦难呢是特别针对基督徒的，他说基督徒要因为信主爱主行律法要被针对啊，所以他就开始举例子了。他说有人会因为你是基督徒啊，你就要被指控是犯法的人啊，这个我们都看过了，就是因为你信主你被放到监牢，没做坏事啊，就是因为你有圣经啊，就违背啊什么什么什么，就 OK， 这是一个。然后呢有人呢，耶稣说的啊，他说有人因为向家人传福音而被家人迫害，这个应该也不陌生了，听过啊，就家人把你赶出去啊，甚至逼你到死亡的地步也有过啊。可能我们听太多觉得平常，耶稣先讲的，耶稣当时跟门徒先讲，他说除了这样在教会，你说哦好啊，我们躲去教会吧，教会的人比较好。他说在教会呢开始会有人偏离正道，就开始本来是大家都信的啊，慢慢的就有人开始失去对上帝的敬虔，开始做违背的事情，甚至耶稣说那些传道的人也偏离了，就是他们本来是讲基督福音的，讲，现在后来就讲世界的道理去了啊，就告诉他跟他去走世界的路，其实很消极的。你看你遇到全世界有苦难，你说我躲回家，你就说躲回家，家人出卖你，躲去教会，教会呢，教会一大堆叛徒，我说怎么办？你说再忍一下啊，叛徒一定会走。好，耶稣说叛徒走完了，剩下的人啊应该是好人，对不对？耶稣说剩下的人里面呢，有很多人的爱心，因为长期被糟蹋就没有爱了。你们读那段经文，爱心就冷淡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是有爱心的，因为爱耶稣嘛。但是呢，爱到不能爱了，因为什么？因为常常觉得人家在利用他，常常觉得人家在糟蹋他，所以连那些有正确信仰的人，最后都站不住了。耶稣说，这是苦难，这就是我们在地上要看到的苦难。然而他也不单是这样，因为如果他这样讲大家都不信，没信心。也是说，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情况，我们如果有坚持信仰啊的一个心智啊，圣灵会给我们当说的话，会把同在的喜乐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所以在苦难里头我们会经历得胜的喜乐。如果你不敢啊面对苦难，你怎么会有胜利呢？每次敌人来都举白旗说你要什么都可以，你不知道什么叫胜利，对不对？也就是说有胜利的喜乐，但是必须是在征战里面。所以有很多信徒在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苦难里面，他们站得住脚，因为他们靠主耶稣，圣灵就赐下特别的恩惠，使到他们的信心结出果子来，最后蒙神的悦纳。所以耶稣在那段话的最后他说，忍耐到底的要怎么样？ 啊，你们就记得了，很好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说信耶稣，哇，信耶稣是得救了，没错啊。有人说受洗啊，决志祷告的就必然得救。我说这个可能还之前还找不到决志祷告必然得救啊。但反而我告诉你，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是说很多人是没有忍耐到底的。虽然他宣称他是基督徒，就是因为他没有耐心，他在中途的一个阶段他就失去了。 OK， 你不要怪神啊，你说上帝你这个功效啊，救人救一半，上帝说没有啊，你的信心是不能到底的，所以不是真的信心。所以如果主耶稣临走之前啊，他答应我要给你圣灵，要让你们大有能力为我做见证，但同时呢他说世界将会敌对你，那我们两方面都要接受嘛，我们不要光接受一样啊，我们会很好啊，苦难我不要听啊，啊，不可以。所以如果你接受圣灵是真实的，与你同在，给你能力，给你救恩，同时你也要接受考验，也是必须的，好吗？所以我们的主在上次你们读那经文的最后一段呢，还是安慰了，他说虽然我们到处都看到很多叛离的事啊，但是他说福音毕竟要传遍，而且要传遍天下，这个相当特别啊。你看如果教会都会乱，刚才你唱的歌也是这样啊，异端，你说这个宗教早就垮了，自己打自己嘛。但是很奇妙啊，福音竟然你说信耶稣要被杀还传得更远，不敢想象。所以基督说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心意嘛，苦难是上帝磨练教会的心意，福音是上帝要得荣耀的心意，所以它两个会并行的，苦难不能消灭教会的。所以如果你看明白主耶稣的话，当然我们就很有信心了，我们不会看到苦难很多我们觉得哦不能信啦，这个教会要倒了，不会的，因为教会是神的心意。刚才诗歌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当然你可能想到结婚啊，新郎啊，但是心腹呢，除了是圣洁的一个意思呢，你知道心腹还有就是它是极宝贵的，就被新郎看为极其宝贵的，这就是教会啊。如果你问那个新郎啊，那天打仗，他说第一个救谁？救妈妈啊，我打救妈妈也可以了啊，他是。就是新娘的意思，可能我们没有那文化，你要看到古代的文字，它是你的好像你里面的意思啊，就是属于你的 precious 啊，所以教会是上帝的心意来的，极宝贵的，它不会灭亡，好吗？好了，啰嗦了，来继续啊，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对耶稣讲完，继续再用一些就业的话来刺激他们啊，我们先把经文读了，我再解释啊。来啊，十五节啊，马太、马可跟路加，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留意啊，会议啊，马可，看见了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基督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啊。路加我把它凑起来啊，因为它分开讲。那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足了。好，耶稣在这里他除了刚才啊我讲的那些总结啊，前面的经文他这里引用旧约，引用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是他们最靠近的一个先知，就是他们回归啊，他们有一位先知啊在外邦领受异象，就是但以理。其他的耶利米、希节都去世了啊，但以理是到尾的 ，OK， 到最后，所以但以理书的结尾就好像启示录一样，如果你看过的话，就是他整本有点好像启示录的哈，就讲到世界的整个 就是国度的变化，连到最后新天新地了。OK， 所以但以理的伟大在那里啊，他上帝把一切的启示都跟他说了。好，但以理的话，当然的议员是犹太人所熟悉的，所以主耶稣就用一个他们知道的，再次的强调上帝对教会的心意，就是他们不想听的啊，就是上帝要拆毁耶路撒冷跟圣殿。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嘛，他们觉得这圣殿蛮好的啊，为什么上帝要拆毁耶路撒冷圣殿？是不是上帝恨这个地方呢？不是啊，当然除了我们以前有交代了啊，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背弃上帝的儿子啊，因为耶稣基督说的，他们要承受这个罪之外，其实对教会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要完全摆脱犹太主义。如果都不是的话，我们今天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你们明白吗？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是跟犹太教有牵连的，因为门徒都是犹太教的，对不对？你就开始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耶稣，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圣殿献祭啊。为什么啊？我们的使徒都是犹太人，就是没有办法完全，但我不说旧约不好，旧约是上帝的心意，但是犹太主义不是圣经的话，然后犹太主义是民族主义来的。所以主耶稣当时要把犹太主义的象征，其实就是耶路撒冷，是犹太主义的象征。犹太主义象征第二个就是圣殿，他们所夸耀的那些礼仪割礼啊，那些都在那里发生。所以基督说把它完全拆毁。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基督教跟犹太主义没什么牵，就是没有什么亲密的。你们做了基督徒很多年，有没有说没有去朝圣？你们有没有去朝圣？好像有一些基督徒去以色列朝圣，对不对？你基本上是给他赚钱了啊。犹太人是蛮会做生意的啊，这是耶稣降生的地方，我在家也可以弄一个，你要不要来？多好年前了啊，这是耶稣祷告的，你看，哇，还有两个印，哇，2000年还有两个印，特别。你信嘛？因为他不是弄给你看了哈，反正游客，你真的认为那些叫圣地啊？不是圣地来的 ，OK， 是旅游圣地啊，不是真的圣地啊。所以说回来，很奇怪啊，就是我们的圣经虽然跟这个犹太教的旧约很相似，但是你不多时候好像有人告诉你要去看那些东西。是为什么？因为在一开头的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毁掉了，所以变成外邦教会一开始他们没有说向往要去耶路撒冷朝圣啊，要去追求拉比的教导，因为不在了，他们都被抓走了。 OK， 所以好像教会一开始是一个新的，好像刚才师父也说是一个创造，好像特别造了一个新的群体叫做教会，连把信主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放在里面。 OK， 所以说回来主耶稣本来不需要讲这句话的，不需要讲但以理，是因为门徒一直不能够就是忘记他们眼前的这个宏伟的建筑，所以就用了400多年前但以理的预言来提醒他们，好吗？好，简单解释两句话先啊，就是什么叫做这个英文比较难，但是他这个中文是有挂号的，就是行毁坏可证啊。其实它是两句话。什么叫行毁坏呢？行毁坏是指到拆毁圣殿的意思，可证呢是指到玷污圣殿的意思。所以它特别是强调两个事情要发生，就是有一个人来，他要玷污圣殿。玷污圣殿就是把偶像搬进去啦，啊，或是就是破坏正统的敬拜，这叫玷污圣殿了。OK， 他有这个动作。第二呢，他有另外一个动作，他就是颠覆耶路撒冷，颠覆犹太的政权，有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耶稣标出来啊，说你注意看，有这样的人会出现，好吗？好了，接下来我就引用丹尼里了，你们要饶恕我，很长的啊。这是第一段啊。 红字 是数字啦，就希望你可以注意一下，因为等一下要解释这个字的意思啊。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如果德语的弟兄姐妹啊，字比较小啊，我们一起来念。来，但以理书第九章，就取这两段啊，两段我都打出来。九章二十四到十七节，来，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异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十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道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个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签订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遗供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啊！我挂红字，因为翻译中文翻译把它翻成，因为他说他嘛，那个和合本的作者就把它翻成是他，就是指那个行毁坏。但是原文呢，他应该是不那个他不是指那个做坏事的人，他是指那个耶路撒冷，就是那个做坏事的人破坏的东西。他说那个破坏的地点耶路撒冷要就是到绝局啊，就是要被倾覆直到绝局。好了，简单来说了啊，因为这经文很多，主要是要你注意啊，就是主耶稣说行毁坏可证了啊，这个出现在丹尼里，它上下文呢有一些数字，当然这些数字不是很重要，但是我想让你知道它跟主耶稣讲的预言是有关系的。 OK，好，第一呢，就是天使讲话，这不是丹尼，天使跟丹尼说的。他说第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犹太人要回归。当时还没有发生，丹尼不知道啊，丹尼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七十年后让他们回去。天使说会发生，他们要回去，而且回去之后呢，他提到一件事，就是要建圣殿、建城墙。他说多久呢？七个七，七个七 ，OK。大概七七四十九啊，四十九年，蛮准的啊。但你不要一天一天算了啊，就是按这个概卦呢，四十九年是正确的。四十九年之后，圣殿重建好了。他说再下去呢，就有六十二个七，六十二七大概是四百三十四年左右。他说弥赛亚要被杀，就是说哈该之后，哈该先知啊，之后圣殿建好了。OK， 经过了四百年的苦难，到了新约，耶稣基督降生。OK， 耶稣三十三年半之后上十字架，这就是六十二个七。OK， 好了，他说这个事情完之后，就有一个王，这个王就是那个行毁坏可证的。他说这个王就会来，他会来毁坏圣城。你知道四百年前就讲。可能你觉得圣经是童话故事啊，四百年前但你的书早就流传在他们当中了啊，所以犹太人知道的。 OK， 要发生的事情先知预言。好了，这个七七七单，我们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它有特别的意思啊，但是犹太人他们常常用来计算的一个方式。 OK， 所以我今天不讲数字啊，我只是要你注意。好，第一段圣经你要注意的就是他提到后面了，他说一期之内，一期之半，他主要是说在这个六十二个期里面有一个期呢，有这个救恩要成就啊。他没有说谁啊，当然这个看你的解经啊，我看嘉文解经他是说，但其他有同意的人啊，他就说这个一期之内呢，是指到主耶稣要与许多人立定盟约的意思，就是他的福音要传开，就是在七年之内啊，要传开，要让人啊能够啊就是领受啊亚伯拉罕的恩约。 但是不是整整七年，因为七年之内嘛，他说只是一半，所以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 OK， 三年半就做完了。那你们知道啊，主耶稣在地上就是三年半而已啊，他工作只是三年半。 OK， 他就成全了这个救赎。所以经文说三年半之后献祭就停了，意思说耶稣成就救恩之后就不需要再献祭了，这个圣殿的祭祀就停止了。OK， 好，这就是第一段经文提到行毁坏可证，就在这里讲的。好，第二段呢也提到啊，就到十二章，请家人按一下啊，这比较短一点啊，我们就快读一下。他说：“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都要应验了。从除掉长线的翻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那又提到这个东西了啊，行毁坏可证的。现在比较准确，他说天啊日 ，OK， 用日给我们了。好，第二段十二章在结束之前呢，天使又重讲这个事情。因为刚才讲的是旧约圣殿重建，很广啊，重建连到弥赛亚要死，就七加上62个7。OK， 现在呢，他就焦聚在最后那段时间，他就用天来说。OK， 他说有犹太人要在1290天，就是。如果你用数学算了，1290大概就是三年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很准，不是因为我们算不了，是因为犹太人的日历很难算啊。你问迦南就懂啊，他们的日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阳历，华人是农历，所以我们可以有两种算法。但是犹太人是合起来，它叫阴阳合历啊，它是 lunisola， 就是又是阴历又是阳历的合并。所以他的一年呢，可以从353天到355天，或是从383天到385天，就是我们常说的13个月。他们每6年重复一次的。你现在有12个月做工，对不对？你们想象13个月，说还要做多1个月，对吧？因为他的算法嘛，所以很难算嘛。如果他说啊1290天，你说几年呢、啊？你要看他是哪一年哦。所以我现在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去考究啊，但是大概啊300多天你除一下是知道的，是三年，大概靠近三年半啊，3.8 3.6这样子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他说在最后那段时间犹太人要受一个极大的苦难，1290天就三年半。 OK， 然后他说如果你再忍，就当中有人不能忍了、啊、可能就对抗啊就死了。他说如果能够多忍45天的人，就是1335天，他说这些人就可以活下来。 OK， 那但以理的那时天使跟他讲的预言是这样子的。那当然这不是我要告的重点啊，因为这个只是解释经文，我的重点是在下面，就是当天使形容这个三年半的时候呢，他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他说一载、二载、半载。你们有没有注意圣经出现过这些字的？是吧？如果你们读启示录啊，读但以理书，就会看到一载、二载、半载。好了，今天的信息的重点就是这三个数字，一、二跟半。好，我们来思考一下，一载、二载、半载其实是一加二加半啊，就是三年半的意思。好，三年半。如果我叫你表达三年半，你可以怎么表达？你可以半载、一载和二载也可以啊，啊，你可以二载、半载、一载也。为什么你一定要一载、二载、半载呢？你们明白我在想什么？就是我叫你排列啊，我请你排列，有三个数字啊，你不要管这个啦，三个数字 ，OK， 一个数字是一、二、三 ，OK， 这三个数字我请你排。你可以怎么排？你可以排一二三呢，顺序，三二一啊，倒序，混着来，三一二，二三一都可以嘛，是吧？ 一载、二载、半载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在里面，这不玄的啊，但你想是什么意思呢？总数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故意要这样子摆、这样子表达？他的意思是忍耐。我不知道你，就是我用我的白话说啊，OK， 我考验你一载，就是 standard 啊，就是平常啊。好了，第一年过了，你说哇，还好还好，不会太辛苦啊。你上去说还有啊，啊还有，好，第二年呢？就是双倍嘛啊，再难一倍，哇！你到了第二年说，我完了，就是到了尽头了。你说哇，不行了，不行了。上帝说还有，你说我死了，因为到了第二年我已经知道我完了，不可能。那你知道第三年是怎么样的？半载而已，比第一年还要轻松。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意思就是耶稣一直在讲的，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上帝对教会的心意，上帝是要给我们考验的 ，OK？ 但上帝呢，他不是很残忍，他给你，如果他给我们一二三，我们每一个人都失望，因为你忍过第一年，你再忍第二年呢，你一想第三年要是这个的两倍，你说我不玩了，我放弃了。但通常当你觉得绝望的时候，那一年反而是最短的，但是总数是一样的，3.5。没有干，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啊，这就是圣经的话了。你如果你觉得很玄呢、啊，这3.5其实蛮多地方都有的啊。啊，主耶稣在地上传道3.5是吧？啊，但圣经没有讲一载、二载、半载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受苦的时候啊，他从出生啊开始啊30年没有记载，一到工作的时候受欺压、受嘲笑，最后。钉十字架3.5年，因为他就成就了一个考验的时期，是吧？他就进了天国了，得荣耀了。连到了启示录，如果有机会读启示录呢，其实他也记载教会要受苦呢，但是他用42个月啊，42个月其实也是3.5年，但是每一次呢，他一讲到教会受苦呢，他就会用一载、二载、半载来讲。其实他是每次在提醒教会说要想起神的恩惠，想起耶稣的话。虽然你看来是很难，3.5嘛，很难，但上帝跟你说他是第一个感觉、第二感觉的一倍之后呢，第三是一半，就是你快受不了的那一刻呢，上帝就结束他了，是吧？所以为什么叫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因为你很能够忍，而是你等到头了，你以为你不能，但是啊，已经完了，三天完了，那不是更大的吗？前面受了，这个就是这样多人，哎，你就很欢乐啊！你说啊，终于我以为我灭亡了，但是到了，走完了。所以你明白我们基督徒跟上帝祷告啊，说主啊，救我脱离苦难罪魂。你不是跟上帝说，我不要苦难，把苦难丢掉啊，魔鬼来的，全部不是。你说一载、二载、半载，主啊，我没有耐心，我没有信心，但是给我这个恩典，当我觉得绝望的时候，你就结束它，你介入它，不是因为你改变，而是因为你给我恩典，能够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好吗？啊，所以你回头看这些经文，我希望你不要只是注意那个数字啊，连数字的排列也有一个安慰的意思。好了，路加就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啊，路加就多讲讲了上去了啊，再上一个啊，他比别人讲多一点点，但我交代一下我就跳了啊。那路加就多说这个行可憎啊毁坏的人啊，他要出现啊，他就很明确的说耶路撒冷要被围困，要被毁灭啊。所以你真的不要把这段经文讲成是世界末日啊。我福音派的人其实有时候太多把启示录变成是好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啊，动不动就被提，动不动就不见人啊，动不动就有龙跑下来，有什么什么，好像哈利波特这样啊。那其实启示录不是这种童话故事来的啊，启示录里面很多的这种苦难的记载呢， 有的是讲这个时候的，就是耶稣那个年代的，所谓行很快可证的啊，不是在指将来的什么敌基督啊，什么谁谁谁啊，当时提多啊有名字的 ，OK， 提多将军啊，但后来做了皇帝了 ，OK， 他带兵，他父亲啊做王嘛啊，命令他带兵来就是攻破耶路撒冷 ，OK， 好了，简单来说就是他说耶稣说啊，如果你看见耶路撒冷被围困呢，他说这就是耶路撒冷灭绝的日子。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因为犹太人一直都认为耶路撒冷是不会被灭绝的，他们认为这是耶和华的居所，耶和华为自己的荣耀一定会保护他的圣殿，所以他们躲到里面去。但耶稣说这次没有的，所以耶稣的话只是跟门徒讲啊，所以当时多数的犹太人是不逃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最安全了嘛。反正主耶稣说要走，你看见罗马人来的时候你要走，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被剥夺他的尊荣了，因为耶路撒冷杀害上帝的先知。但以理早就讲耶路撒冷要毁的，刚才你们读过了哈。但你看这些犹太人就是不信啊，他们就觉得不会的不会的。所以耶稣说记得但以理的话吗？耶路撒冷毁，所以不要再迷信这个建筑物，可以吗？而且这个耶路撒冷一直要荒芜，圣经说要到罪人就是外邦人啊，就是上帝用外邦人报复，就是审判啊犹太人这个怒气满足为止。所以不是一次的啊，就是他们来了这个地方要荒芜好长的时间，直到上帝的审判过去，可以吗？啊，好了，我时间讲太多，来，接下来呢，就是解释这个事情了啊。我们快快的看，啊，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主耶稣就形容那时苦难的情况啊。我们就读一遍，他说那时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让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啊。啊，马可啊，在房顶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家里去拿啊家里的东西啊，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啊。路加说啊，那时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主要是讲耶路撒冷啊。好，什么意思？总话来说，就是当他们看见有一个人可以玷污圣殿，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啊，因为犹太人会发狂。但是有一个人，他的权力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公然的亵渎圣殿 ，OK， 他可以把他们的敬拜改变，把凯撒的像搬进去。你看见的时候，耶稣说逃 ，OK， 不用起义，不用造反，出去啊！他说那时犹大地要充满恐惧、死亡跟战争啊！耶稣还特别指明门徒要逃去哪里？山上。为什么讲山上啊？因为犹大是山地来的，所以也不是很远啊。就是只要他逃到附近的山上高原呢，罗马的兵是没有兴趣的去抓你。OK， 但你跑到平原呢，你就自己遭殃了。所以犹大地呢，全地充满恐慌，但是山区，上帝给他们一个应许，那里会有安全。当时真的跑出去的就是这些听耶稣话的人，不多了啊，他们就跑出去了。OK。所以耶稣还形容说要抓紧机会，怎么叫抓紧呢？他就说这个苦难会突然来，甚至呢你在逃难的时候都不可以想到你的财物啊。所以他说你不要回去拿衣服，不是说哦我怕冷，不是，他说人有时候一想到哦我要逃了，哦我要什么星期一要买什么啊，不然鞋柜也带一下吧啊，怕在路上想要要买什么吃什么的，不要想，连外套都不要想去拿，会来不及，紧急成这个样子，就是抓紧一切的机会出去。OK， 他说连合理的拖延都不行。什么叫合理拖延？小孩啊， 妈妈刚刚生小孩啊，怀孕的女人走慢一点。也就是说这种很合理嘛，不是吗？平常你慢一点是可以。他说不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就是总之你能够想象的拖延呢，他说没有一样啊是可以救你的，他都会带来灾祸。敌人呢，敌人是不连续小孩子不连续孕妇的。你不要跟敌人说哦，你杀大人了，我小孩没有啊。他说来的这个敌人是残暴的，他甚至连气候就是冬天他也不会慢下来，生日他照杀，你是安息日他不管。很难想象啊，他们当时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魔鬼啊，会来，是罗马兵啊，因为你知道罗马兵气坏了，围了三年了，因为他们一直抵挡，抵挡不认输嘛，最后是下令攻进去，一切都杀。啊，所以总之不要太过激怒你的敌人了，很可悲了啊。要是没有出来的人就一直不能出来，早期就是当他们一围的时候，这是历史啊，圣经没有讲这个约瑟夫的历史是这样记载的。第一次围的时候呢，后来提多又撤了，因为罗马那边在争王位，他就撤了。其实撤可能就几个星期的时间他又回来了。所以如果你听起耶稣的话，第一次他来围，他一撤你知道吗，你说啊，感谢主啊，拜拜啊，跑啊，门都开了还在里面吗？基督徒跑完了，犹太人留在里面没事，两个三个礼拜，哇，当然没那么短了，就是一段时间又回来围，不再撤了，就彻底毁灭才停，好吗？主耶稣接下来说21节啊，我们接下来再按一下啊。对，他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啊。这马可啊，他说因为在那时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啊。连路加就讲到了那个灾难，就是有孩子的哈，就有祸。这刚才我们前面读了，但是他后面那句话很重要，他说因为将有大灾难临到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个百姓。好，怎么交代呢？我第一句话要说这个不是自然灾害，因为如果你要比，你说洪水还不厉害吗？洪水不是淹遍全地嘛，对不对？你说这个只是耶路撒冷而已嘛，当时大概估计有整百万人啊，洪水啊，全世界啊，为什么耶稣这样夸张说从来都没有？其实它不是自然灾害，不是国家的争端。 OK， 耶稣说这个是上帝的怒气。它之所以大，从就是以前到未来都没有的意思呢，不是说灾难的死亡人数啊影响的地方，他说的是那个罪犯，就是从来世界没有人杀上帝的儿子的，只有这种人，就当时的犹太人把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这么大的冒犯从来都没有过。而不是说那个灾难啊，那灾难当然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死不过多人啊，耶稣讲的话都不准了，但是人类没有邪恶到那个地步。OK， 另外路加就交代说这个灾难呢是神对他百姓的震怒，所以它不是自然界的东西。报纸是讲啊自然界，很不幸的啊，那这个是政权的这个交替啊造成的这个牺牲品，当作是上帝对他子民的审判，好吗？好了，我来到最后一段了，回到刚才的经文啊，就是一个安慰的22节，他说若不减少那日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马可，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好了，感谢主了啊！讲到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人又多了一个。刚才前面是一载、二载哦，哇，这么严重！耶稣他最后还说，从来都没有过的，哇，好严重啊！说完了，死了。 以上帝说放心啦，啊，我会为你考虑你。所以第三个步骤呢，这里说上帝特别会连续他的教诲。其实上帝可以，他的意思啊，说若不是，意思说上帝本来可以灭绝全部的，有足够的能力啊，完全灭绝，但是上帝怜悯了 ，OK？ 好像以赛亚也是这样说的啊啊，我放的经文呢、啊，请看以赛亚书有两段经文呢，就特别提到上帝对子民的怜悯啊啊，请杰里帮我按一下啊 ，OK 啊，这两段呢、啊，我们读一下，他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样子，索多玛早就没了，对吧？以赛亚另外一段他说，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涨溢，因为主耶和华在全地之中成就所规定结局啊。所以他说上帝要成就啊他的这个定规的结局，就是要审判，所以有一个极大的怒气要临到这些作恶的犹太人。但是他又说上帝不像人一样啊，就是人一发怒起来就会极端，他说上帝在发怒的时候，在刑罚的时候，他还会记得他的怜悯，但这个怜悯是给他的教会的。所以他跟门徒说，虽然教会要经历这些事，但是不要忘记上帝会有施恩怜悯给他的教会，会看顾他们。所以上帝不会错漏啊，要审判的人啊，没有一个逃脱，没错。但是也同时，上帝也不会错漏保护属于他的，好吗？啊，在旧约，我们刚刚在主日学的时候也读过这段话，和西亚书也是相似的啊。当上帝要审判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他也讲这句话，他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去你？以色列啊，我怎能拒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西别？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他们是坏的，他们拜偶像，但耶和华仍然还为他们保留一点点的怜悯，因为他不是人啊，人就会灭尽，好像你丢垃圾这样啊，一颗啊买了一颗菜，特别贵的啊，我来看啊，臭的，虽然不全臭啊，捡一下可以，但是生气嘛，啊、浪费我的时间啊，你就整颗扔掉了。没有怜悯，对不对？因为气了。耶和华看到整个以色列是一个烂的葡萄，他不像人这样整个就毁掉他，他为这他的约啊，他的义，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啊，他跟我们不一样，他就保留了亚伯拉罕的后代。 OK， 所以讲回刚才为什么我说一载二载半载，就是这句话，那日子要减少，日子减少，一般字面的理解就是短了嘛，时间。现在你要理解不是啊，因为如果上帝把审判就是偷工减料，你会怎么样？就好像我们做面包的人呐、啊，那没讲好啊，要烤两个小时，你说哎，最近电很贵哦，我们就烤一个半嘛，没关系啊，看起来很像就可以了。一个半会怎么办？不生不熟啊。很难吃啊，不能够吃。如果考验没有到底，要么就是上帝认错了，哎呦太凶了，哎呦差点把你搞惨了，上帝自己后悔了，不然呢你就是不合格的，因为你考一半嘛，不能吃，所以要考就考完它、但是怎么让你在考的时候不会灭绝，不会失望，就是刚才前面说的，上帝减少那个日子，意思说上帝让一载二载，你等三载的时候呢，上帝放成 半载，你就存活了啊。所以这个半载很宝贵啊。我们今天其实有的人是在一载跟二载啊，因为你觉得很苦啊，啊不行了啊，不要再信了啊，或是说还有什么希望啊？耶稣还不回来，我怎么过明天啊？每一天都那么苦，对不对？有的人有病痛的啊，很能够理解。那他一个疗程啊，都已经头发掉光了，第二个疗程你说还有什么呢？啊，或是家产都全给了啊，就医一个病医不好，你说还要再来一次呢？绝望啊。但是在第三天的时候，上帝收回变成是半载，结束了我们的苦楚。其实目的达成啊，就是他考验你的每一，同时也不让你灰心，因为你灰心了，你的信心就失落了，好吗？好了，所以简单来说，在审判的日子啊，不是我们啊，他们当时也是这样的，就是上帝把那个日子就是用三载啊，就让教会存活了，就是没有到不三半载啊，就让他存活了。但是呢，也有一些的犹太人也因为上帝怜悯教会，他们也得到这个好处。只是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的后代到今天都是这样啊，他们还是拒绝救恩的。意思说，其实教会有时蒙神的爱，我们的恩惠也传出去的。如果你要说西方国家很安逸，我可以说是因为基督徒。但是如果今天西方遭受上帝的审判，也是因为基督徒。为什么这国家会有好的日子过，天掉下来？不是，是因为有敬虔的人。我们敬虔的人呢，好处留下来的时候也会跑到旁边，靠近你的人都沾了好处啊，虽然他们不是信主的，你知道吗？我们好像教会的名字叫活泉啊，活泉不是沟渠啊，沟渠就是旁边没有份，就在中间修好了啊，自家的水旁边没份，活泉是流的，到处流啊，只要我有恩典，隔壁的你的花草都比别人漂亮，就是到处流。所以当时上帝怜悯教会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的确很多刚硬的犹太人没有悔改也得了好处。但是这些人得了好处之后没有益处啊，没有真正得到益处，是因为他们的后代仍然是抵挡。所以今天主要的以色列人还是拒绝福音了。你能够想象，如果上帝当时完全灭绝犹太人，今天你就看不到他们了。如果罗马人够狠的话，他们就不会在这个全地了。就是提多呢，就命令他的将军呢，就是到此为止啊。所以犹太人活下来了，但是可惜嘛，活下来最后还是不多了，有一些是基督徒，但多数还是抵挡主耶稣的啊。好了，这是历史了啊。连回来我们现在的状况啊，一载二载半载，我希望你能够深刻的记得，上帝不忘记他的儿女，你的苦楚没有人能够明白，这是对的啊，因为就算同一个病也不可能有人明白你。但是你只是需要，你不是要人家明白啊，你是需要上帝给你怜悯啊，在那个最难的一个时刻，突然间剩下一半啊，苦难减成一半，你就存活，你就经过了。好吗？啊，让我们带着一个盼望啊，来领受主的恩惠。好了，我就讲到这里了啊。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个别啊自己可以祷告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感动啊，你有什么样的忧虑啊，很远的事情有的啊，可能还没有发生，但是你很担心的啊，是这个时候了啊。你再次的把它仰望在主那里，你相信耶稣的话啊。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上帝按照他的恩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保罗说为我们开一条什么？你们所受的苦难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啊！在忍受苦难的时候，他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使你能够忍受得住，这就是一载二载半载的恩惠了，好吗？好，我们自己祷告。 父神，我们再次的把我们的灵魂交在你手中，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担心惧怕，我们一方面害怕我们在今世的生活有不足有缺陷，我们同时也害怕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称职，我们没有办法被你悦纳。主啊，这时你就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的心，你是信实的主，若你不愿意怜悯你的教会，你就不会在圣经里头向你的百姓发出应许。若是你要灭绝教会，你就不会让主耶稣基督为他们留下他的宝血。主啊，既然你看上我们，你也验中我们，主，你就给我们有一颗仰望你的心，在各样的考验的面前，我们深信你必为你的教会保存恩惠，你必会为这教会的存留，你减少苦难的日子，使到我们的信心能够站立得住，使到我们最终可以进入你给我们预备的天国。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我们微小的声音，但是主你都听见，求你就用你的慈悲温柔的话来回答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站立啊，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请钟尼给我们过门这首比较熟了我们就一起来唱。
Thank you.
文啊，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来唱最后一首啊，散会的诗歌啊，我灵心灵得安。 站立，我们一起祷告，领受祝福。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你的应许是真实的。那你那些谦卑痛悔自己的罪，愿望赦免，来寻求你恩惠的人同在。主，我们知道没有人会在你面前失望因为你的信实永不改变虽然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会吓到，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还有份于天国呢？但是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应许是不被人的罪所更改的。我们相信你必定成就你的美意就把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养在你圣手中在前面的一个星期，前面的日子无论他们要往哪里去，主啊，你的灵与他们同在，赐他们心灵有平安，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得胜了罪恶，已经在天上父的右边为教会来祈求，就让我们的心灵藏在你那里能够得到安宁。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好啊，我们的敬拜就到这里啊，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啊，谢谢啊。